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使你经历他在各样的事上丰盛的预备。亲爱的同工，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说道，既在十字架上免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消除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能够成为一体。这表明了福音是普世性的，它超越了种族和民族的界限。今天使命门徒栏目，我们要继续散居宣教与多文化教会，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府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二十一世纪是全球人口流动的时代，而这也影响到今天全球教会的宣教策略。今天我们邀请到高雄武昌教会的主任牧师郭俊豪牧师。我知道牧师你在读博士班的时候，你的指导老师是温以诺教授，
对，
是不是？那温以诺教授其实是很早在谈散居宣教学的一位重量级的学者然后而且他其实他带出来的很多的学生，包括牧师在内，也是有实际的很务实的实践的经验，所以不是只是一个在神学院里面想很多理论的一位学者，
对，
他的学术跟实践是一个是互相印证整合的。世界华福中心，我们在全球跟全球教会的连结的时候，其实洛桑福音运动想看世界华福的时候，第一个他们最常想要跟我们谈的就是散居的宣教，因为他们看到说其实散居宣教的重要性，而华人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散居在世界各地，然后早期是福音未得的群体但是当我们散居在各地的时候，在许多地方包括在北美，我们接受了福音，然后随着人口的自然的移动这种福音的移动方向不单单是在本地生根，也可能带回到母国，所以它是一种这真的是跨国而且是多方向的这个一个宣教运动。因为一般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呼召人从我们这里出去到一个远的地方未得未及这边去传福音，这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确仍旧亏欠但是我们好像很少从散居宣教的角度从来看宣教，可不可以请牧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散居宣教学，以及它对今天华人教会的意义又是什么？
因为华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散居在世界各地那二十一世纪是世界人口快速迁移的一个时代联合国的统计至少有两亿的人现在是不在自己出生的地点工作。
两亿
、那这还是过去大概十年前的一个保守的一个统计，还不包括过去这几年。那我们过去常说这个散居群体呢，他们就是因为两个主要的动力来迁移，一个就是 push， 他是被推出去的就是说因为战争或者是宗教的迫害，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这在我们过去这二十年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特别是中东地区很多人被 push 出去。那另外一个就是 pull 嘛拉扯嘛就是因为工作求学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他们就迁移了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 像过去台湾呢，从来没有那么大量的一下子涌入那么多的外籍移工，那以及现在在高等教育里面大量的去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人来台湾读书，这些都是在这过去这几年就在台湾发生的，那其他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的，所以那这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机会。那散居群体的一个宣教就是在告诉我们，人群是移动的，那人群在移动的时候，他原本的那个根呢、抽离之后，他是需要重新找到一个定位，在这个重新找到定位的时候，他有机会重新去反省他自己的世界观，他重新反省他自己是谁，他重新去找到一个在新的环境要再落地生根，所以这个时候都是接触福音最好的机会，因为他是在一个移动的状态里面，人的心是敞开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是在去到国外去求学的时候，就在这样的环境被爱被关心，然后很快就接受了耶稣。我过去在北美侍奉，我也发现很多人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信主的，那教会就这样成型了。那我们最近呢，在台湾我们在高雄做的比较多的是移工跟这个国际学生一样的，在不久之前我们才为一个印度的这个博士生为他实习，他本来在他自己国家是不太可能的，但来到这边后来来求学，那不同因为有什么样的原因呢，他必须要回国，就在回国之前他主动提说他想要受洗，那我们也开始发展这个，所以就是我们在教会这十多年的传递之后，我们已经看见，我们告诉他们说现在的移工人数跟新住民整个加起来大概在台湾有110万到120万远远的大过我们过去常常注意到的原住民的人数大概50几万。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而且第二代很快的在产生，
是
大概6个到7个中间有一个的孩子是新住民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考虑。那过去我们很多教会呢想到宣教的时候的确是跨到国际去学语言然后适应的环境，那这个当然还是有不同地区的需要，可是呢这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可能对他来讲这就是教会事工之一，但是如果我今天告诉他说 No， 你们家的住的那个外劳，你们社区那个出来倒垃圾的这一群这一群朋友等等，他就是你可以传福音宣教的对象，你可能过去昨天还在想说我们怎么派人到宣教到印尼去做宣教，结果今天他们几十个人就在我们家隔壁，这个就是在挑战我们的思维，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情况的话，对弟兄姐妹而言宣教不是那么远，但是就因为他不是那么远，他也直接挑战，那你真的看重宣教吗？还是过去你一直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被这个某某人去到印度去到哪里一个贫穷的国家，我被那个感动我可以奉献我可以支持，或者我曾经参加某一次的短宣，就是觉得我参与的宣教了，但是如果今天这一群人就在我们家隔壁进进出出讲话我也听不懂，甚至让我觉得很麻烦，这直接就挑战了我们什么叫做基督徒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宣教就不再只是一个事工，可能比较是一个生活方式。
是。牧师刚才讲的非常的直接齁，就是如果宣教的实践只能够是去到远方，那么可能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宣教的实践它就只是顶多就是金钱奉献跟代祷奉献。然而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在意看重上帝的心意，那一方面我们仍旧需要看到远方的需要，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近处的这些来自远方的人我们却都漠不关心的话，我们又怎么样能会真正的关心在远方的人呢？那我觉得就想到说像最近这三年全球疫情其实我们都看到这疫情的扩散是非常的快，然后在当中其实越来越多人在讨论到说其实宣教福音好像都没有这么有那么高的感染力。好，那我最近就在想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其实全球人口移动是随时都在发生的。
是。
如果今天有一个新的病毒，但是它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力非常的低， 就算人口快速移动，这个病毒大概也无法快速传播。因为我今天就算移动到了一个没有这个病毒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病毒本身的传播力是很低的，我去到那边，这个病毒也散播不出去。
好，是。
那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强调说人需要为了福音而移动，可是反过来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么还没移动的我们，福音是不是真的是渗透我们，以至于病毒当然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例子，但是福音应该是正面的，而是我们是不是在本地有一个真正的福音的感染力。而这个当本地的福音的感染力被培养起来的时候，一方面是刻意的差派到远方，另外一方面是本地的人其实也会因为工作各样的环境会需要移居到不同地方，
是
他就会自然而然是一个传福音的群体，一个福音传播者的群体。
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哈，宣教到海外去学语言，然后文化等等，它有一种难以描述的一种浪漫。
OK。
有一种浪漫，我必须说对，可能对某一些刚接触宣教的人，因为语言啊，因为不同的异文化的这种差异，他会有一种憧憬，但事实上这个憧憬本身可能会促成你去做一个短宣或干嘛，但是呢很难长期延续下去，那在本地的这些跨文化的群体，这些散居的群体，他比较现实，他直接挑战是你自己对福音的看法，你有没有爱你的邻舍，他不会让我们那么浪漫，他不会去搭个飞机去到海外学个语言等等，他不是这样的一种思维，他就是你怎么对待一个弱势的人在你的旁边，你怎么对待你的同学，从另外一个国家来的同学，大概就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的话，我觉得你去到国外你就会变成那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
是
如果你在国内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你觉得你搭了飞机出国就会变宣教士吗？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浪漫。
建立拆船事工，发展有策略性的福音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欢迎联系互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
其实今天在推动宣教的时候也会遇到一种张力，就是好像有些人会担心说，我们过度的强调本地的跨文化宣教会不会减弱了我们在推动海外的未得未己之名的这种 frontier mission 宣教。
Okay. Okay.
那可是牧师，我知道你们五常教会其实你们同时都做都是很踏实在做的。所以到底这样的一种强调是会淡化，它是一个二选一好像无法兼顾的选择，还是以牧师实际的牧养推动宣教的经验是，它其实可以是一个both end， 而且是互相注意的。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从理论上我当然可以讲到说 yes 可以 both end， 可是从实际的角度，它真的有办法是 both end 吗
？OK， 那你就要问，怎么样的 both end 是 50-50？还是 30-70，还是 30，还是 70-30，那就是你对宣教的认知以及对当今宣教现况的了解，我觉得华人教会在谈宣教的时候不能活在口号或者是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迷思里面，你必须对宣教的历史2000年来在各个地区发生了什么事你这个 reality 要先了解。好，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在硕士的时候我学的是景教的到中国的宣教，那我相信很多人读历史的时候都有听过，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对景教知道曾经有人到那边，而且是聂斯多流，听说他们是异端，大概仅仅的认知都在这里。
是，
但是当我更深入去了解的时候，我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常谈到说丝路一带一路，我们要借着这个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的一种认知哈。
嗯，
因为我们的认知里面觉得那就是福音危急之地，中东是福音的印土等等。但是事实上你会，你如果去看历史的话，从第一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嗯，
这些的地区里面从来没有基督徒过，而且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只是因为战乱，因为逼迫，他们现在啊有一分散哈、啊。土耳其啊，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埃及以及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基督徒比例都是相当高的。
Yeah.
那他们怎么来的？当我研究东方历史的时候，我就知道东方教会的历史，它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沿着丝路一直传到了印度、中亚，然后最后到达中国。啊、所以当阿罗本去到西安的时候，啊，公元635年到那边的时候，他是一个正式的带了一群宣教士来到那边，正式要啊在那里正式的宣教，因为他们是用教区的方式来运作的，所以他不是说我今天来敲你家的门，那你接待我，我就啊安静的下来，我就来啊宣教。没有，是唐朝的宰相房玄龄去迎接他的，
嗯嗯，
啊，他几乎变成一个官式的一个正式的拜访。那在这个官式的事件还没发生之前，这个商旅宣教士的这种流动已经不晓得已经经过多久了啊，第一世纪到第六世纪之间了，嗯，所以那一段的历史值得我们再去认识。那也就是说，福音曾经造访这些地方，福音曾经经过丝路传遍，那最多的就是印度，因为我也对印度有很有负担，我也是每年都去那里。那多马在那边建立的教会，我也曾经去过那几个教会去拜访过哈。你就会觉得说2000年教会的历史在那个地方是很深厚的，虽然没有传到北方去，但是南方那个地方那个教会的历史是存在的啊，不容易，但是它存在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正确的史观，才能够说好，那我现在哪里我可以调派宣教士，哪边是福音更需要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我的认知来讲，今天福音真正还没有大量的传遍的，其实主要是一个地区。我也看圣经这个有一个世界性的统计哈，其实他画了一个圆圈，那个圆圈画下来之后，其实台湾是在正中央的。在那个圆圈当中呢，他画出来之后，日本、中国大陆、印度、东南亚这一个大的地区里面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福音最还没有全面传遍的地方。
嗯，
因为在这里面有最多的佛教徒、印度教徒，全世界前四大的穆斯林国家都在这里面，也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今天我也要调派宣教士，我有这样的资源，我要 focus 在这个大的这个区域里面。那同样的，中东的波斯、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这些的难民现在也大量去到欧洲，
嗯，
到美国，
嗯，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资助这些在欧洲跟美国的这些的教会，他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难民。我也听过很多的在美国的教会，他们过去一辈子没有跟波斯人传过福音，到跟伊朗人，可是呢结果他们这个社区一下子来了一堆阿富汗、伊朗的人，后来就像传福音一样，就像我说，移动的人他会质疑他过去的教会，他过去的信仰，他到底他的根是什么。所以当他开始去怀疑，而且体会到基督徒的爱跟关怀的时候，他就信主了。他一个信主之后，慢慢的你看，像现在有很多像波斯、像伊朗、像伊拉克做广播的，嗯，网络上的事工的，就大量的回传啊，影响他自己的家人跟国度。那这些都是现在宣教的现况。我要说的就是，以我现在在台湾一个台湾的华人教会，我不可能拥有全世界的资源，但是我必须对现在的宣教现况有了解，
嗯，
我必须对宣教历史有了解，我才不会活在我自己的想象里面。
是，
那我在分配我的资源的时候，就会问说，那哪里是最关键的？我要差派人到什么地方？我再回来一个，就是当我们谈到说，我们对于那个移工啊，比如说我们对印尼的移工，嗯，现在在台湾有跟菲律宾加起来大概有将近60万。那高雄呢，我们就有一个叫做印尼自由协会，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去关心这些人的生活。 但是同时我们也透过这个连结，我们就去到了印尼拜访当地的教会，不论是华人教会或是印尼教会，那了解了建立关系之后呢，我们就传递说，哎，现在有很多的移工来到台湾哦，我们很想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没有方法，语言不通或是等等。那他们说很好啊，那我们就可以差派宣教士过来。所以你知道吗，在过去十年当中，我们开始建立一种伙伴的关系。他们差派宣教士过来，那有一些都是曾经在香港在其他地方学过华语的，他们来这里很快的就能够融入在这边的侍奉，那我们做关怀，把人召集在一起，他们就做个别的跟进。我们因为这样子就带领了许多的人信了耶稣，而且甚至有人信了主受洗了。我们现在继续再邀请两个宣教士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来跟我们配搭，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宣教的时代，第一个我的眼界我打开了，我看见我周围的需要，但我语言不通，我文化不一定了解，但是我可以透过伙伴的关系，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不一定一切都从我开始，从零开始，我可以去借由这种伙伴的关系，因为现在教会的确在各个国家基本上都已经建立起来，现在是 permeate 要去进入到每个群体，而且让大量的人能够归主。所以这个时候的宣教模式，你要想的就不再只是说我有没有负担去到哪一个国家从零开始，我如果可以合作我就合作啊，因为它的那个效能是千倍万倍于这些的。因为你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来合作嘛。
是，
同样我要去印度宣教的话，我也要问自己，我对那里很有负担，但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多少。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在20年前被神呼召去到北印度，他一去那边，他马上就很清楚了，上帝就告诉他，你要在当地同工的背后去支持他们，训练他们，为他们找资源，但是要让他们出来。所以他们就在当地的农村里面大量的传福音。那些农村里面传福音不是我们这些海外的人可以一下子做的，你一个人做头一辈子下去，大概一个村庄你都很难获得了。可是他们因为被鼓励起来，他们自己了解自己村庄。我认识一个同工，他在那边，他因为信主之后，他大发热心传福音，他被他们的村庄的人排挤，但是因为他的坚持，他就持续的做见证，然后之后呢，就建立一个农村的一个聚会，一个教会，然后这样的情况就复制。所以我曾经去到那边，他们每年把这些农村教会的牧者召集过来，一次1000人，我们给他一个礼拜的培训跟鼓励，他们要的真的不多。可是他们能够去到他们村庄去做的事，远远大过我这一个人能够做的。所以这一位宣教士他就很清楚，我的角色是支持成全，不是做第一个。
谢谢郭牧师，我觉得这是非常具体跟非常特别，是我们要了解整个2000年教会的宣教历史。我最读一本书应该是去年还前年写的叫做 Rethinking Global Mobilization， 重新思考全球的宣教动员。作者是 Ryan Shaw。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全球的这些宣教差会的负责人都 endorse 这本书。
是。
那当我在读的时候，他里面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是他在提倡说最好的普世宣教动员的方式就是推动地方堂会好好的在本地布道，包括同文化跟跨文化。所以是在本地心存全球普世的一种福音工作，然后随着人口的流动，很自然的就本地的事工会产生一个普世的一种福音的影响力。那至于每一个教会会怎么样发展，他说其实这是很 organic 的，因为上帝给每个地区的教会跟每一间教会的恩赐跟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跟郭牧师刚才讲的很 echo， 就是说这个大方向是很美的，是好的，而且是神的心意，但是怎么做的时候，其实坦白讲真的是先做下去。那我们在本地开始跨越我们自己的文化，开始去关顾到其他族裔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的意外的门会慢慢的打开，也会发现说其实普世宣教的运动里面成功真的不一定在谁，我们其实只是在这个整个上帝的心意当中一棒又一棒的其中的一棒而已。
是，
那也许上帝最后要用的是借着我们的服事 成就了另外一个地区的教会，他们在当地的工作，也许是可以对当地的教会、当地的未得未及之民产生一个更大影响力的。那这也，而且我也真的相信，当教会的领袖有这样的眼光看见的时候，就像郭牧师刚刚讲的，其实他不会拦阻教会在鼓励人去到远方做所谓传统模式的宣教，因为有点像是平时我们就做好。这个每一个人的平民的这个训练的，就是好像如果说是打仗预备动员的话，平时就做好，每个人就做好基本的这个训练的。
是。
那当我们在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理论上是有更多预备好的有这样心智的人，他们一旦领受了这个呼召，或一旦回应了这个呼召，他们就是更好的预备好是要去到远方做宣教。
是，对，因为我刚开始在教会开始谈本地矿化宣教跟注意。本地的义工的时候，可能就有些人会觉得说，诶，这跟我认知的参与的宣教不一样哈、那就会有人说，诶，那是不是你只看重这个本地矿化宣教，其他人就不管？就完全是误解，完全误解。我们从那个耶稣基督讲的哈，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同心圆的概念。他不是先在耶路撒冷传遍的，然后我再讲下一个。你看教会历史，它就是同时发生的。那它同时发生的，也就是告诉我们，它也不是一个单向式的。我们过去常觉得说，保罗哈、领受这个马其顿的呼声，所以教会往西边去，就以为只有西边，其实不是的。你还要再问，那其他的十二个使徒去了哪里？其实其他的十二使徒去了非洲，去了中亚，去了印度。把福音真的是往四面八方带去、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福音是一直在往四面八方，也从四面八方往四面八方，当然最终外邦人数满了，犹太人要归主，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目标跟期待。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福音往西传，传遍了欧洲，然后绕了地球一圈，现在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华人世界，然后现在我们把福音最后一棒带回去，其实这样都是一种比较本位主义的一种思维跟角度。其实神在非洲现在兴起很大的一个福音的运动，宣教的运动，在东南亚也 是、在印度也 是甚至在这个伊朗的这些的这些海外的这些人当中，所以上帝是运筹帷幄，他在带动万有，所以我们都一起来投入。还是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希望我们对于宣教历史、教会历史以及教会的现况多一点的了解，多做一点功课，那我们比较能够知道我们的资源跟人力要放到哪里去。
是，
但是还是从你的本地开始做起，延伸出去。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从这里看到的一个宣教的模式，跟我们现在实际的操作。
是，非常谢谢郭牧师今天的分享啊，真的很丰富，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内容理论上的丰富，也里面也充满着许多实践的智慧跟经验。谢谢郭牧师。
没有，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江华。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听了今天的内容，欢迎您可以分享您的看法和心得。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